好，开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何等感谢赞美你，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在基督耶稣里头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主你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虽然人类因着始祖亚当堕落，但是主啊，你这样创世以前的计划从未失败过，主啊，你心中的蓝图一直在那里。而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又死里复活，主啊，你这样的计划就成全了。主啊，我们也感谢赞美你，你借着你的仆人使徒先知，将你这样子宝贵的福音，靠着从天上来的圣灵传给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得知这恩典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愿主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在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上迈进，好让我们越来越知道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主，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人的手中，让主人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所讲的所听的都同感一灵。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在接下来几周想讲这样一个题目，就是说到神面前来。其实是有原因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的，到神面前来。我记得在应该是一零年，就是在我听到这个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之前，那个时候去芝加哥跟以前的一些就是基督徒的朋友有一次相聚，就是2010年的应该12月底吧，到1月这个时候去的时候，当时呢神就借着一位像只有高中生的一个姐妹就给了我们几个意象，其中一个意象呢，当时没有几天我就经历到了。他让我们看到给他看到的第一个意象，就是说不是第一个了，我最看懂的那一个，就说是，他就说是我好像看东西没有，因为没有眼镜然后看不清楚，也不是，就说也大概能够分辨出来前面有人呀有树，以至于不会撞到上面去，但是就是看不清楚，不能够很仔细的分辨。但后来就递给我一副眼镜，然后我戴上去呢，我就看清楚了。这个意象呢，实际上真的当我从那里回来之后在连续可能一两周的时间里头，我就觉得圣经好像突然就对我来讲像打开了一样。那个时候我其实还没有听到后面的真正的关于这个福音的一些教导，但是就那段时间，很多就是很多以前看过的圣经，我就早上一起来每天都有这样子的，都有就是很新鲜的那种眼光看到这段圣经原来是这样的意思，原来是那样的意思。所以就突然就明白，那副眼睛呢就是上帝的话或者上帝的灵就是他自己的原则。当我们通过他的原则他的话去看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看出来的跟我们原来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那一副眼镜呢，后来当我听了以后，就是听了这个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之后，当然就对很多很多属灵的事情，对于自己信主在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有15年之久，对很多属灵的事情都不清楚，然后当明白福音以后就开始渐渐的变得清楚了。所以那副意象呢我一直印象都非常深刻。但是还有一副意象我干脆都忘掉了。有一次我又回去听那个，当时因为当时有弟兄帮我们把那个录下来，所以后来我又回头去听我最近我才听懂，这都5年了，对吧？这5年了，我才听懂那副意象是什么呢？他就看到有一个蛋糕他就看到说，我把这个蛋糕从上面切下来，就是横着这样切过去，然后上面呢就你知道，就是那些甜的东西，然后吃起来很高兴很开心然后他就把这个吃了。然后后来呢，吃完了之后，到后来要吃底下的就没有那么甜了，然后我就不是很开心。他当时看到的那个，然后我还记得我回去听那个录音然后其他的一些弟兄当时就跟我在开玩笑说，看来你就真的不会切蛋糕切蛋糕是这样切的，横着切了一个就把上面吃掉了。所以我一直都没有，真的一直没有懂，当时也没有人懂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就在前可能一两周之前，我 一周，可能就一周之前，我又去听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原来在这个福音里头，我一开始过去，当我们信主十五年，对我来讲，信主十五年，实际上是在律法的捆绑之下，以为信耶稣就等于说，好，耶稣为我的罪死，他让我，让我得释放，让我得拯救，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应该好好的为他而活。言下之意，其实接下来我就需要自己好好的努力来为他而活，自己努力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在信主的十五年当中，实际上我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当中，像这条路越走到后来，实际上是越痛苦的。一开始你不觉得什么，因为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你心里头充满了火热，对吧？刚信主的时候那个火热，觉得我真的可以为主而活。等你长期下来，你就会发现，实际上你根本不能够为主而活。因为这条路越走下去越痛苦啊，所以当我刚听到这个真正的福音的时候，哇，那心里头的释放，心里头的开心，真的很开心，觉得是这么多年没有听到的福音，现在终于听到了。但是呢，就在过去，可能接下来的，我不知道是两年，就是第一年之后，可能是三年、四年，慢慢，你原来的那个感觉没有了。发现这个信心里头有一些东西还是有点不对劲，就是以前有些好像进入的信心状态，好像现在又不那么容易能够进去，或者以前已经相信可以达到的一个光景，后来有些好像又从其中不知不觉出来了啊，甚至就搞不清楚到底这个信心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就真的是很，其实在那种光景当中也真的有相当的痛苦。但是呢，就是在过去的，我觉得也就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头，慢慢有一些东西对我变得更加清楚了。就刚才雅芬所讲的那个建地基的那个，就是我要讲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的第二个原因啊。就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意象，这个意象让我知道说，我们在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不只是要把上面的那个 icing， 不只是把上面的很甜的那个东西吃了就够了。他需要把整个上帝的话里头的根基底下的那一个真正的吃，可能不那么甜，但是是真正有营养，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往前迈进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实际上跟这也是一样，就是这个根基的问题。刚才雅芬讲到的，这根基是何等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听有一些东西我们会觉得很兴奋，比如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听，你想你如果从来没有明白信心，当你开始知道什么叫做信心的时候，哇，那是多么开心啊，对不对？但你知道信心必须要有根基的，很多很基本的东西如果没有建立好，你后面发现你信心的房屋就是建立不起来，好像有一点点 work， 其他时候又不 work， 这上面行，那上面又不行，到底出什么问题好像就搞不清楚。原因其实我现在我就发现，向来都出在非常非常简单、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些事情上。所以呢，来到神面前呢，这是其中啊，这是其中一个。那在这个系列里头要讲各方面的东西啊，我们就一次一次来看啊。我想每个人啊，在座的每一个人，你都会发现，不管是我们在座的人，还是如果出去你跟其他的朋友打交道，你都会发现人生每个人都面临很多问题。其实你每一个人，你现在你就想到你自己的人生，你一定会想到有一些让你操心让你担忧的事情，甚至呢有一些问题现在对你就在这个时候那么巨大，你发现就好像你要面对一个巨人，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困难，你不知道怎么样打这个，你不知道怎么样打这个仗，你对自己能不能打胜一点把握没有，甚至在过去的经历当中你经历过多次的失败。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巨人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我就是巨人，就是你人生当中那个问题的时候，他对你是那么样子的巨大，因为你过去失败过很多次，你还没有打你都觉得自己要输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环境当中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对我们内心带来压力，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内心的问题。你会发现那些得抑郁症的人，他们其实就是内心在经历一个完全的挫败，就是内心完全失败了。 我曾经看过一个，应该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他自己深深的陷在抑郁症当中，然后他后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完全得痊愈，可能就是得一定的痊愈，他后来写这个关于抑郁症的一个书啊，后来是个非常畅销的书，他称为午间的魔鬼 Noonday Devil， 他就讲这个抑郁症，他就说当他自己在那后来犯抑郁症的时候，他没有力量起来去刷牙。你现在想，从身体的角度来讲，他有没有那个力量去刷牙？当然他能够有力量去刷牙，但是他每天他就躺在他的床上，他在那个时候患病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他连起来刷牙的那个意志力都没有，这是不是内心的一个彻底失败啊？你要知道，这样子的人在现在的世界是非常非常多的。就算你如果从来没有经历过抑郁症啊，我想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我们自己的意志力薄弱，有一些就好像可能那个问题并没有这么大，你的人生当中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当我们通过我们的内心去看那些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内心失败的时候，那些问题对我们就那么大，就好像那个人刷牙对他来讲都是这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就是内心当中的问题，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在面临这些事情，而福音呢就是来解决这些事情的。福音，大家想福音啊，就说我们很多时候想到信仰，我们都把它想到宗教，其实真正的福音不是宗教，宗教是人靠自己想要去接近上帝，想要去达到上帝的目标，但是福音，圣经里所讲的福音是上帝他借来拯救我们改变我们人生的一个具体的方法。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明白这些事情啊。但是你想没想过，就是我们想到外界的问题啊，内心的问题，我们知道内心的问题是这么重要，但有没有想过的内心的问题又是从哪里出的，对吧？这就一步一步就更深了。很多人他不明白这一点，他一生当中都在打这个外界的敌人，他所看到自己就是外界的问题，他以为这个环境的问题解决了，以为把这些事情如果环境当中没有问题了，他就可以得胜了。其实他根本不明白，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环境，就好像大卫，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是个牧羊的儿童，但是当他有这样子的勇气，靠着上帝的大能，他只用一块石头就把这个巨人打死了。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环境，那些想要通过改变环境来解决自己人生问题的人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会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然后慢慢我们开始可以关注自己内心的问题，但内心的问题从哪里出的，更深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来看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讲到说，所以我说切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事行事。外邦人就是没有认识神的恩典的人，他说你不要像这些人一样，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然后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这种天然心思和逻辑，当我们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如果大概读一读，你看到的在这里他是在讲什么，他是不是就在讲我们啊？当你在这里在讲啊，不信主的外邦人他们的生命多么不好，是不是？你感觉就是在讲这个，对不对？基督徒可能是以为这样子，非基督徒读这段圣经可能也看到是这样子，但是其实啊，你要想理解就这么短短的一段圣经，你对圣经里头有一些很基本的原则首先就要有一个认识。就好像你今天如果去读一本教科书，它如果是属于比较深入一些的那些知识，如果你要理解它里头的东西，它不是说你没有任何的基础你进去看就可以看懂的，你必须把一些更基础的东西你已经明白了，你再去看它，你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在说这个意思，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这些基础，你非要去用你现有的逻辑去想把它硬要解释，你就会发现你解释出来的东西一定很奇怪的。这段圣经我们如果不仔细看，我们就看到说他在讲人不好，对不对？主要的他 他主要的这个 point 就是在讲人不好。但是呢，如果你明白在圣经里头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观念，一个人外在的行为其实就是在表达他里头的东西。所谓你一生的果效乃是由心发出，英文叫做是 out of it, out of your heart comes the issues of life。 有的时候把那个 issues 翻译成 driving force, 就是你内心里头。我觉得现在我回去看一看中国的新闻，中国有一个词应该很贴切，叫做正能量。那正能量从哪里出来？正能量从内心里出来。负能量从哪里出来？负能量也是从内心出来，只不过一个人从他内心里出来的正的能量可以去影响周围的人，给他带来正面的结果，负能量也能出来带给周围的人负面的结果，对不对？如果我们明白圣经里有个基本的原则，人的内心才是真正的那个有没有问题，是在内心里，外面的你所做的那些好事也好坏事也好，无非是在表达人内心的东西。如果明白这一点，如果明白你内心里装的东西，主要用主耶稣的话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取决于内心里装的是什么，你的生命就会表达什么，你这是进入它里面的这个是什么东西，表达的就是什么东西。所以如果明白这一点，我们再来读这段圣经，你会发现它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只是在讲人不好。他在这里讲啊，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我在这里把 King James 放在这里，我觉得翻译的更确切，你更明白他是讲什么意思。他说 in the vanity of their mind, 这个 mind 是用的这个叫 nous 或者 nous, 我也不知道希腊文到底怎么读，反正这个他是在讲什么啊，就说一个人你内心里接受了一些思想，这些思想呢就是你用来衡量或者看一切事物的标准，这点大家总知道吧，对吧？我们每个人看事情你怎么样看，取决于内心里头你所存的那些思想。他说呢，这个东西出了问题，它 vanity 是什么？你里头放了一些假的东西，一些错误的东西，你从这里出来的那些预期的东西是不是都是错的，对吧？都是错的。所以今天他说这些人不认识上帝的人内心的思想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你不相信嘛，你再想想现在人类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人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人的智慧，对不对？用我们的大脑，当然不是个人的大脑，集体的大脑，人创造出今天这种先进的科技，对自然界越来越深的一个认识，可以到月球，有一天甚至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对不对？这是我们所做的。但是当我们比如说现在有越来越迅速的计算机，越来越好的这个通讯，越来越发达的科技，越来越有能力的这些机器，但是现在人类的问题，不管是从外界的问题还是内心的问题，请问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你就会发现其实今天当人这样子科技发达的时候，世界上的问题更多了，环境的问题是不是更多了？是不是破坏各种各样的环境？我们是不是疾病更多了？是不是人内心更空虚了？这是不是就是圣经里所说的 in the vanity of their mind, 存虚妄的事行事。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个人也好，集体也好，我们向着一个方向就是迅速的去奔。我们很聪明，我可以向那个方向奔得很快，但是知道不知道那个方向是错的？这就叫做 in the vanity of their mind。 然后他说 having the understanding darkened, 这个 understanding 啊，这个词希腊文叫 dianoa, 它是什么意思啊？ dianoa 你可以这么想象啊，一个人内心深处好像有一个眼睛，心灵的眼睛，内心的深处有个心灵的眼睛，你通过这个眼睛来领受从属灵的世界来的东西。我们每个人内心有这些，如果你内心里头，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如果你的眼睛什么，眼睛是身上的灯，如果眼睛若光明全身就嘹亮，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如果你的 底下怎么说，就你的眼睛，如果你全身黑暗了，那里面的黑暗是何等大呢，对吧？就是他不是在讲我们的肉体的眼睛，他是在讲我们心灵里头的这一个眼睛。这个眼睛他说外邦的人他们被 darken 了，就是变暗了，内心深处的这个眼睛变暗了。这个眼睛变暗了之后呢，你就看不清楚什么是属灵的真理，你就没有办法接受从上帝那里来的真光。他说因为这样子 being alienated from the life of God through the ignorance that is in them， 他们就跟上帝的那个生命隔绝了， alienated 被分开了，就依他的言下之意，上帝的生命跟我们的人本身不是分开的，上帝没有打算把他的生命跟我们人的生命分开，但是人因着我们刚才的所讲的虚妄的心，心地昏昧，所谓的人自己跟上帝的生命隔开了。而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里面的无知。无知啊，其实无知不是一个很贬义的词啊，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上都很无知，是不是啊？你只要没有听过不知道的那些事情上，你我一定是无知的。所以他所说的是我们在什么的事情上无知呢？我们在于跟上帝的生命这件事情上无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领受上帝的生命，或者我们不知道把上帝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连接在起来，让他那个生命好像活泉一样，生命引到我们里面来。然后他说最后说原因是什么？ Because of the blindness of their heart， 因为他们内心是瞎的，内心是瞎的。所以这段话他是不是在指责人的问题？他其实不是在指责人的问题，他是在告诉我们人的问题出在哪里。因着我们里头是这样子的原因，后面才会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各样的污秽。所以他真正这段话是想指出我们人类的问题出在哪里，那自然他就是想把答案给我们，帮助我们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如果你去看罗马书，罗马书对这同样的一个概念有另外一个描述在罗马书第一章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啊，到今天都很难相信上帝的存在，很难相信造物主的存在。我在去年的时候回国的时候，我跟我大学的两个同学就一起吃饭，其中有一个他在中国做一个就是可能部委的一个研究所底下的党委书记，他底下管几千人啊。然后我跟他谈，然后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应该是经商的，我们大学的时候很要好的朋友，然后就谈到信仰的事情。我们当时吃完饭了以后，把一条鱼吃完了，那上面只有骨头在那里。我就说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个鱼啊，不要说鱼，把一条鱼，本来是活鱼，然后煮熟了放在这里，假设我们没有吃它，你让它腐烂，让它变成它原来的元素，对吧，都降解变成元素，然后把这些东西啊保留起来，放回一个箱子，然后你每天摇，你能不能想象摇摇摇摇到有一天那条活鱼就蹦出来了？没有人可以相信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知道你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它的伤是增加的，它就是越来越混乱，它不可能回到原来那个高等有序的那个状态里。我说对于进化论来讲，就等于说我今天不但相信我可以摇出一条鱼来，我可以摇出一个有序的地球来，里头充满了生物，而且里头还有一个我，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也是这样被摇出来的。知道这个比喻虽然比较粗浅啊，真的比较粗浅，但事实上就告诉我们，像人这样子，不要说人，今天啊，你把全世界的科技全部集合起来，你造不出一个细胞来。 先把全世界对于生物对于化学全部的认识，最好的头脑，所有得诺贝尔奖的那些人都放在一起，把全世界的那个资源全拿来，来造一个细胞造不出来。但是我们相信他是花了无数年的时间，他随机的碰撞就产生出这样子高等有序的东西。所以圣经讲，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认识到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眼睛不能够直接看到，但是你的心里头知道这些东西不是那样子随随便便碰撞出来的。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底下就讲了原因了，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你看没有，became vain in their imaginations， 这个 imaginations 原意啊，用的实际上另外一个词，英文翻译成 reasoning， 就是他们现在头脑在计算，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但那个东西是虚妄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就会相信那样子复杂的一个生物，最后如果看到一个细胞，最后你看其中的一个蛋白质。曾经在我们系上来过一个 Caltech 的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教授，还是院士，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他就讲花那么长时间，他就在讲一个蛋白质，一个酶分子，它里头的那个奇妙他还没有搞清楚，他搞清楚一点点，然后他说这里头这样子奇妙，这个催化的效应，他花整个时间就讲这一件事情。他说这叫 reasoning，就你在这里计算，但是却看不到这样奇妙的东西不可能是随机碰撞出来的。他说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Their foolish heart was darkened。 所以无知的心是怎么样黑暗的？说到底就是因为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是这样子荣耀的，而是这样子昏暗的。同样这句话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什么意思啊？他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你的今天心不再昏暗，你想要你心灵的眼睛发亮，你想要你内心里可以领受到从上帝那里来的生命，你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你需要荣耀上帝，感谢他。就是说把我们的人生重新来规划，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管是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讲，或者对已经信主对福音的认识不是很清楚，或者对于福音的认识已经比较清楚，想要更多在信心上迈进的人，我们每个人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这位上帝是什么样子的上帝。当我们感谢他荣耀他，就是看重他，把他当得的荣耀给他，把他的 credit 给他，对吧？我们知道不是个我靠自己我的信心可以增长，信心是当他与我同在的时候，然后他就赋予我心灵的一个能力，是不是？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内心就开始可以重新从上帝这里来领受光明。如果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发现我们在信心上走了弯路，其实是走了什么弯路？就是走了这个弯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在想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以为信心我听明白了，我自己就可以把它搞清楚，我们听明白了一点点，我们剩下的我们就没有指望是从上帝这里领受生命，想用自己的方法达到那个信心的果效。然后他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你现在想想今天的人，说到底我们可能有的人觉着自己我是有信仰的，有的人觉着我自己没有信仰，我是无神论。其实每个人内心里头都有你自己的上帝的。一个完全没有无神论的人，他内心的上帝是谁？他内心的上帝就是他自己。就是说什么叫做神？神就是你所相信的那一个可以帮助你的人生，他来供应你的生命，他来可以来改变你的生命，给你的人生赋予意义，赋予价值的那一位。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相信这个就是独一的真神，就是永生的上帝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但是对一个人对上帝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神的观念的，其实内心里那一个是什么？很多时候没有，就很多时候不清楚，但不知不觉当中实际上就是把自己或者 这些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他所看重的偶像，他觉得得着这个东西，他的内心里就可以得帮助，不管是人还是事，其实这就变成他的上帝。他底下说，当一个人这样子做的时候，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在这里讲啊，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我们如果不仔细去了解圣经里头在就是他这些字眼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非常容易误解啊。其实当他英文讲到这 the lust of their own hearts， 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啊？这个实际上就在讲，从前面的那段经文下来，当我们的内心里头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没有荣耀他，没有感谢他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头处在一个黑暗的光景里头，我们领受不到生命。然后当人看自己的时候，或者看自己的那个偶像的时候，这些东西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里头就处在一个缺乏的状态里头。而在这种缺乏的状态里头，人就有这个东西，每个人就有。你只要处在内心里头缺乏的状态，这个用 Strong Dictionary 里头的定义啊，他说这个所谓 lust 叫做 longing， especially for what is forbidden， 翻译成中文说对被禁止的东西的一个渴求。我用另外一个定义啊，另外一个定义就是根据前面的这些经文里头所总结出来归纳出来的一个定义，所谓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私欲，或者有的时候翻译成情欲，是什么？因相信自己缺乏而产生的渴求。而什么叫相信呢？就是内心里看，当你内心里看自己，看到自己缺乏的时候，然后就产生了一种想要把这个缺乏去改变，需要填满，这个就叫做圣经里所说的情欲。所以如果明白这一点，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为什么他们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这一种缺乏感，这种渴求，为什么？因为是他们前面自己把自己跟上帝的生命断绝了，对不对？因着断绝了，所以内心里产生这样一个状况，而他们不愿意到神这里，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就陷在各种各样的人生当中的问题里头。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个人的我们自己，或者我们想一想我们周围的朋友，或者你想想整个这人类世界，是不是背后就是被这个东西所驱使？如果我内心里头不是处在这种缺乏的感觉里头，为什么我拼命想要找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填满我们，而且呢，任何所找到的东西放进去，发现好像没有果效，还是不满足，而且那个不满足更大。为什么更大？因为你已经放了东西进去，没有解决问题，是不是在你我的心目当中，这个问题就比原来更大了？所以人一生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里头，整个人类就是被这样一个内心的缺乏所驱使，在做一切虚妄的事情，不是通过上帝，想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圣经里所描述的人的光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刚才一开始所说的更深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更深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头，就是跟上帝的生命断绝了，以致产生内心里这样一个缺乏感。就是你内心，你无论怎么样看，你无论自己外界拥有多少东西，你如果把全世界最大的富翁今天找出来，你问一问他，从内心深处里头有没有缺乏感？如果他诚实，他一定告诉你有缺乏感，对不对？就是他今天他可以拥有全世界，但是内心里头的这个缺乏，因着跟上帝生命断绝而有的那个缺乏，他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就是人更深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如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想一想，我们怎么样跟上帝断绝的？我怎么样跟上帝断绝的？因为什么原因跟上帝断绝的？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在以赛亚书里头，这是旧约的一个先知，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应该750年左右的一个先知，以赛亚59章，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就是上帝，就是神，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看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 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所以从这里头，先知对以色列的百姓所说的这句话，对吧，所说的这话就是告诉是罪使他们跟上帝隔绝。你知道当我们对基督徒啊，很多基督徒都说啊，信主以后这个有蜜月期的，就蜜月期的，蜜月期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时候向上帝祷告什么，哇，上帝都听，对吧。当然有的人蜜月期很短啊，确实也很可惜而且过后想起来就很后悔，哎呀，当时怎么没有多祷告几个重要点的事情呢，对不对，后来就发现祷告不灵了，对不对，这个上帝好像爱理不理的，对不对，有些好像也不是妄求，但是上帝怎么就不像以前那样子听我的祷告了。你知道原因出在哪里啊？原因其实就出在一个这样一件事情。一开始我们信主的时候，如果一个人重生了，你一定信主，你是明白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什么，或者做了点什么，不是特别明白，但是起码明白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原来他是我的救主，上帝今天可以不看我的罪，是不是，可以不看我的罪，原来我重生了，哇，这个时候天都比较蓝，对吧，鸟唱的都比较好听，草都比较绿，心情也很好。但是呢，通常的情况在教会多待一段时间，这感觉就没了。为什么在教会多待一段时间没了？当然你可能也不能怪教会的，因为我们自己如果以前没有，就以前不读圣经嘛，没信主之前肯定不会读以赛亚书了，对不对，不会读以赛亚书59章，但等人信主了以后，哇，现在开始好好来读圣经，对不对，好好来读圣经，读读读读读，哎呀，这地方实在看不懂，再往后看，读读读读，哎，有一天打到这个以赛亚书59章，这么一看，哇，这么一想，想想我现在生命生活当中有没有他所说的罪恶，一想就有，对不对，哇，这么一想，真的跟上帝隔绝了，真的跟是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上帝的膀臂没有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原来是我犯罪的缘故，对不对，然后就现在开始，如果你去通常问其他更资深一点的基督徒，所谓更成熟的基督徒，别人就给你再解释一番，你怎么样，你的这个罪使你跟上帝隔绝，你需要怎么样的认罪悔改，对不对，然后呢，你就开始试图去改变自己人生的问题，试图去改变人生命当中这个罪不能犯，那个罪不能犯，我需要这样做，我不能那样子做，然后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但你知不知道这个建议啊，有一个致命的一个 flaw， 致命的一个这个 flaw 叫什么？缺，它不光是缺陷，这个叫做。还不是瑕疵，这个破绽，对不对，致命的一个破绽在里头。这个破绽是什么？就是忘记了我们不是因为犯罪才变成罪人的，我们是因为罪人才会去犯罪，对不对，就是说你现在想想，如果你跟一个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那个穆道也跟你说，我从小到大我做事情我都凭良心，我对人都很好，我很少说谎话，或者我基本不说谎话，我为人正直，乐于助人等等等，大公无私，热爱祖国，对不对？然后，那你如果这个时候给他传福音，你一定想要干什么？你一定想要说服他，这个不是圣经里所说的义，神的义是绝对的，没有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可以达到上帝的义。我们每个人呢，所谓的好与不好，就是50步笑100步，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基督徒或者成熟点的基督徒，转头就把这个事情忘了，就说你今天你去试图去解决罪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当然，如果你就是。确实圣经里头有一些东西啊不容易明白的，就是说它有一些很基本的原则在这里，如果你没有这些基本的原则，你直接再去看，你就在用你自己心目当中天然的那个原则，而刚才那个以为人做好事他就可以变成圣经里所说的义人，他做坏事就可以变成圣经里所说的罪人，这就是天然人的一个错误想法。圣经里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不对？大卫说，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 原来呢有一个罪性在那里头，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以至于会去犯罪。所以同样你信主了以后，你不可能用过自己的方式，我今天努力去做这件事情不做那件事情就解决罪的问题。如果你我就这样把罪的问题解决了，耶稣基督就白死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如果去看这接下来几段，我也不仔细读了，底下的这些圣经就是在讲各种各样他所犯的罪。当然呢，大多数基督徒看看这个呢，都觉着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坏哦，对不对？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坏啊。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因此公义离我们远，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响舞绊脚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之中像死人一般，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做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我们如果去看这些经文，一定对我们有一定定罪感。如果你不明白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但是我们一般都不承认自己有那么坏，对不对？不承认。问题就在于这里，问题就在于这里。但是其实你仔细去看这段圣经啊，你又可以看到我们前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和罗马书第一章所看到的东西。你仔细去读一下，我们的罪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底下就解释这个罪孽真正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这是不是就前面所说的人的罪，其实真正的这个罪是什么？就是不去跟从那个赐生命和一切好处的上帝，却自己想办法去来建立自己的人生，就是自己跟上帝的生命去断绝。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他说这个就是罪。底下的呢，说欺压和悖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以及所有其他行为上的罪，只不过是这个罪的一个表现。所以当你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另外一个基督徒来告诉你说，你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我去做这些事情，我不去做那个事情，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等于今天没有去解决罪。好像你比如说你在一条河上，对不对啊？一条河，那上游呢有一个工厂在那里排污水，对不对？然后你再喝下面的水，他就说啊，你把这个水你看过滤一下，对不对？你去过滤一下，然后你看把沙子弄掉，然后就想办法通过这个方式来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但是却不管上游排污的那个工厂，一直让他把污水排在我们里头，对不对？所以真正的解决问题，必须说先不要管这个，去回到上游的那个工厂，让把那个工厂里头的污水，把那个污水那个脏的东西把那个停止，那个水自然就清了，对不对？这岂不更加有效吗？对不对？所以这才是圣经里要我们来解决我们人生问题的一件事情。那人到底什么时候离开神的？刚才是讲的好像是罪恶，但是罪恶实际上你要把这个罪恶明白，它到底在讲什么。圣经里其实讲到罪恶的时候，它其实一般可以用两个词，一个是单数的，就是英文里头单数的这个 sin 罪，还有一个复数的罪 sins。 简而言之，一个就是里头那个本性，另外一个就表现出来的行为。而你知道那个本性那个词啊，如果你去看希腊文那个 sin，我们大家在做基督徒稍微久一点，你都知道所谓那个 sin 在原意里头是射箭没射中靶子，实际上原意还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是第二个意思。我就这些天去查，今天早上还去看过啊，它原意啊，其实那个当然没有射中靶子，它有这个意思。它原来那个词的意思啊，就是无分， 就是无份，就是你本来你有份的，但你现在没有份了，本来是属于你的，对不对？给你有的，但是现在没有了，无份，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射中没射箭没说的这种靶子也是有这么个意思在里头，对不对？也是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头。所以你就知道说，原来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罪啊，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你不去依靠，不去从上帝这里领受生命，领受他的公义，领受他的良善，领受他的信心，对不对？领受他的信心，从他这里领受，而试图自己来创造这些东西，对不对？自己来创造这个东西，以至于上帝本来白白给你我的，你就无份了，这就是罪，这就是罪。当然这个里头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来讲的，我们今天就不仔细讲了。但你要想一想，人处于这个光景，这个罪跟上帝分开，我说的不是这个罪行啊，是指内心的这个状态跟上帝分开，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以为是我们犯罪，不是，生下来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对不对？生下来已经有这个东西，那如果我生下来就有这个东西，那我父母他从哪来的，对不对？他生下来就有这个东西，那一直追溯谁去？那自然就是从亚当这里来的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去看创世纪里头，他对这件事情有个清楚的描述。创世纪第二章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就是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或者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我就不仔细去讲了，以前讲过很多遍这关于这方面的观念。总之来讲，上帝让他可以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包括生命树上的果子，对不对？就是上帝自己的生命愿意白白的跟他分享。但是他却后来听了蛇，在就是蛇就是撒旦的化身啊，在创世纪第三章讲，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实际上上帝把那一个他自己的生命，上帝创造他的时候就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然后又把生命树和那个树上的果子白白的摆在他的面前，他可以随意去享受，是不是啊？上帝已经这样定义了，把方法也给他了，但是告诉他说，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想通过自己的方式，对不对？不要去吃分别善恶树或者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但是当撒旦诱惑他的时候，用这个来诱惑他说，如果你这么去做，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你就可以像神一样。你知道这个谎言啊，一直到今天还在我们心里头。就算我们在走这信心道路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在信心这件事情上，我们开始不是本乎恩因的信领受信心，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信心都是用信心来领受的，或者说耶稣基督的那个超然信心乃是我们用能够领受他的那个信心来领受的，对不对？我们人的信心是一个领受的信心，只有耶稣基督的信心才是那个超然的信心，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不明白这点的时候，我们就等于又中了蛇的诡计，你自己去做，你自己去用自己的方法想办法，这样子你就能够像神一样，是不是啊？所以还是这个谎言一直到今天都在人的心里头。但是呢，夏娃后来亚当他们都吃了这个树的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他们后来就在那里躲藏。当他听到耶和华在园中行走来找他的时候，他就躲藏了。然后后来神就对亚当说，就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因着他的缘故受了咒诅，叫亚当，上帝立亚当或者立人类是管理全地和地上一切所有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圣经上讲，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引进来了，他就把罪引进来了。 所以亚当那个时候如果就把罪引进来了，今天你我能不能用自己调整我的行为或者调整我思想的方法，能够让自己成为，然后让自己不成为罪人？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说，刚才所说的那些成熟基督徒，其实就是不明白圣经里所说的这样一个原则，或者自己在一方面明白了，在另外一方面没有把同样的原则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跟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会记得说，原来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称义，但是在自己想过一个得胜基督徒生活的时候，转头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又用自己天然的头脑在试图来改变自己的思想或者行为，来让自己不成为罪人，来恢复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所以呢，他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这就是今天人类面临的，可以说是环境上的问题。所有这个环境外在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受了咒诅，所以才会有问题。所以今天不要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出现一个什么天灾人祸，我们就说，哎呀，你看上帝，如果你上帝是全善的，为什么不能够阻止这些？如果他是善的，他又不阻止这些，这说明他无能。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原来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他把人放在这样一个独特的位置。你如果去看创世纪里头，应该在第一章里头清楚的讲，地上一切的东西，然后甚至全地，对吧，都伏在人的脚下。所以呢，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人自己造成的。然后底下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你知道他们想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遮羞，然后上帝呢在这里为他们亲自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说，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然后底下，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如果我们用天然的头脑来看圣经，看到这个地步，我们一定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就是当人犯罪的时候，上帝把人赶出去了，所以呢，是不是上帝不能跟罪人打交道？很多基督徒会告诉你，甚至没有其他基督徒告诉你，你自己也会这么想，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子理解问题。但如果你再看圣经，看下去，你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创世纪第四章，有一日，这就是亚当，那人和他妻子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然后有一日，该隐就是老大，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亚伯就是把自己最好的头生的脂油最好的献给上帝，该隐呢就随便地里头的一些东西拿出来献给上帝。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从这个地方你已经看出来，当罪入了人心之后，对吧，他没有违背上帝的诫命哦，他 so far 到这个时候没有违背上帝的诫命，那个诫命是给亚当的，但是它里头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称为罪，它的一个表现就是什么？自以为意，自我为中心。该隐他随便从地里头拿了一些，他献给上帝，他就指望什么？他就指望上帝必须悦纳。哇，你今天想一想，如果你今天，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可能这种佃农比较少了。就是你去租别人的地，对吧，租别人的地，然后是别人的地，别人的种子，甚至别人的祝福让那个种子可以长，哇，你想想，然后种完了以后，就你如果没有那个地方可以种地，你就饿死了，对不对，佃农嘛，你没有地，你没有其他生计，你就饿死了。然后今天别人给你地，别人给你种子，然后别人给你啊天上降雨，对不对，然后土地给你预备的很肥沃，然后那个种子里头的那个生命能力也是别人给你的，然
后你种出来一点，你给他了一点点，然后你就觉得他应该悦纳，他不悦纳你就生气了，哇，这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但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人的特点，看没有，这个已经在他里头了。然后神就对他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上帝是公平的，如果你真做得对，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时候罪进来没有？其实在这个时候他里头已经有那个根子了，对吧？已经有那个撒旦的那个毒气是从他父母那里已经在里头，所以他有这个自义，可以说已经始于罪，过后还有什么以至于罪，对不对？大家知道我用的罗马书第一章，对不对？他里头已经有这个东西了，现在这个罪还要进一步的来得着他。他怎么样通过得着他？就是你根据这个罪来响应，根据这个来有行为，然后他就进一步可以进到你里头来控制你。所有的罪都是这样子的啊，所有的罪都是这样子的。那该隐呢？该隐在这里干什么？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这是人类的第一桩谋杀案，而且是在自己的亲兄弟当中，对不对？谋杀，哎，真的是谋杀，他预谋好的，对不对？把他杀了。然后呢，你现在想，如果神把他们赶出去，原因是神不能跟罪人交往，耶和华为什么来？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其实看是我兄弟的嘛。哇，这真的是今天基督徒都不敢跟上帝这么说话的，对不对？该隐胆子好大，杀了兄弟，然后神都前面就给他说过了，他杀了自己的兄弟，然后上帝来问他，他还理直气壮的。你可以看到这个罪在一个人内心当中渐渐他就会表现，他会发展的，你要知道，这好像一个种子，他会长起来的。所有的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你知道，生下来都以自我为中心，但如果你让这个自我为中心在你的心中来长，你就会发现你变得越来越奇怪，你真会变得越来越奇怪，表现这个罪的本质。然后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你种地，地不必不再给你效力。你本来你种地他就给你效力，对不对？就以前呢，其实真的你种什么按照上帝的旨意都是风调雨顺，照着上帝的旨意运行来祝福人。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地就开始受咒诅，就有荆棘蒺藜，就你可以种，有收成，但同时也会有什么荆棘蒺藜咒诅。但他犯更大的罪的时候呢，地不再给你效力，就是地受的咒诅更大了。然后呢，这个咒诅就会临到你的身上。你如果在一个地方种地，他不给你效力，你该怎么办？我们就换一块地方，对不对啊？换一块另外一块地方。我们人是不是常常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常常想要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以为换一个地方就好了。如果我的老板不好，我换一个老板就好了。如果这家公司不好，我换一家公司就好了。如果这个学校不合我意，我换一个学校就好了。但是知道不知道，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在哪里，那个地方，如果我们身上带着咒诅，在哪里，那个地方就被咒诅，是不是？所以他不知道这回事，神就告诉他。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会发现犯罪的人都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是非常嘴硬的，就好像刚才神一开始问他，但一旦知道了真相，他良心被定罪了，他马上就垮了，对不对？他心里头所筑的那个墙就垮掉了。所以他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请问上帝有没有赶逐他，以致不见他上帝的面？如果是上帝这样做，上帝就不会来找他，
对不对？他杀了人，他的手上还在滴着鲜血，上帝为什么要来找他？所以上帝显然不是这样子。这是当一个人犯罪，内心里头有一个罪疚感，然后呢你再来看问题，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心里已经昏暗了，对不对？思念已经变虚妄了。而在这个时候你去看问题，你去理解问题，全然不是真相，都是活在虚晃里头。从他的角度来看问题，其实上帝明明是来找他，对不对？上帝明明是来找他，当他没有犯罪之前，上帝来警告他，让他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当他犯罪以后，上帝来找他，其实是要干什么？自然找他是想要帮助他了，对不对？等会就可以看到。但是他的理解是什么？你如今敢助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他那个想法从哪里来的？他那个想法从哪里来的？你就会发现啊，当一个人他顺着这个罪在他心里头的挑动，他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就像犹大的例子，撒旦挑动他去卖耶稣，对不对？等卖完了以后呢，就使劲的定罪他，他最后就上吊死了。其实撒旦诱惑我们犯罪一向如此，他诱惑你去做，等你去做了以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定罪，对吧？接下来就是这个定罪。所以呢，这个想法是他脑子里生出来的，可以说是撒旦启示他的，对不对？撒旦给他在心里说的，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但神给他说什么？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所以从这句话来讲，是不是上帝来帮助他？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其实就有定罪感了，对不对？他只是不肯承认而已。当上帝来到面前把真相指出给他的时候，是要帮助他的。但是他自己他就开始咒诅自己，他自己就觉着上帝远离了他。然后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你看没有？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And Cain went out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不是上帝赶逐他，是犯罪的人自己从上帝面前跑离了，对不对？自己从上帝的面前跑离了。所以呢，人离开上帝，人跟上帝隔绝，不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在亚当当中，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亚当里面，所有的人都跟上帝隔绝了，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可能通过自己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今天人类一切的努力，就是在这种跟上帝隔绝的光景里，试图解决自己人生的问题。但我们看一看别人，看一看自己，看一看个人，看一看集体，我们都可以看到人自己的这些努力是虚妄的，不但没有解决人类的问题，反而离上帝更远。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事情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跟我们今天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前面不是讲吗？我们每个人，你今天你一定在面对各种各样子的问题，有些问题可能对你不是太大，所以现在来讲，我先可以把它搁置在脑后，我还可以来注意来一些我想我觉得应该去做的事情。但是还有的问题可能在你我的人生当中现在是非常大的，你常常都被这些问题抓住，那些负面的思想常常都在你心里头。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担忧、那些问题都在心里头萦绕，对不对？所以今天的人就是在不同程度的在经历这样子的事情。那么今天所讲的这些经文跟我们这些问题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就是在总结一下，他告诉我们，神的同在带来的是满足的内心和无缺乏的环境。这个事情呢，当然当初是在伊甸园里头表现的，但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因着他跟人的一个同在，人内心里头就充满了满足。而环境里头一切所有的东西，当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我们就说亚当，当亚当被造的时候，请问他人生当中任何需要的东西是不是已经存在了？上帝都已经先给他预备好了，对不对？所以是上帝他的同在带来满足的内心，带来无缺乏的环境。你知道不知道今天所有的人内心深处在追求什么？ 有的人可能在追求事业的成功，有的人可能在追求自己一个好的家庭，有的人可能追求自己能够赚大钱，但内心深处在追求什么？内心深处就在追求一个满足的内心以及无缺乏的环境，是不是啊？就是在追求内心里头的这样一个满足，这样一个平安，这样一个得胜，这样的有意义有价值。但知道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因着上帝的同在人才可能有的，只有上帝的同在才可能有的。当然我们今天不活在伊甸园里头，对不对？今天人类的光景不活在伊甸园里头，那是不是说这一句话就没有意义了呢？当然不是这样子，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个解决我们人生问题真正的简单的一个答案。如果我们今天在你我面临我现在每个人个人所经历的问题的时候，你是在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子的想得到这个想拥有那个去解决，这是不是就是前面存虚妄的心在行事？还没有认识到原来是因着上帝的同在我才可能有那些东西，才可能有内心的满足，你知道吗？人如果内心里没有满足，今天就是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你都无法去享受它的。一个人内心里不满足，就算他在一个好的家庭里头，他可以把这个好的家庭破坏，是不是啊？如果一个人内心里不满足，今天就算让你能够上到一个好的学校，你在那个学校可以做不好，给你一个好的工作，你可以把那个工作弄坏，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呢，他告诉我们，对于慕道也好，对基督徒也好，不管你在这个信仰的哪一个阶段，他告诉我们，你真正想要应该去追求的是什么？应该去追求的是上帝的同在，是不是？当他同在的时候，我内心里就有满足。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讲，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讲，一定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就是说，当你在某种情况下有感受到上帝的那个同在，自己也因此就有那样子真的超自然的那种信心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你周围好像生活当中的任何问题在你看来都不算什么，周围的就是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你心里头都已经满足了，对不对？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加添什么，已经满足了。但是呢，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需要学习的是怎么样能够长久持续更深的进入这样子一个状态，而不是在短暂的人生当中或者人生的当中有短暂的情况下能够进入这样子状态，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但是呢，它确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走这条信心的道路，首先要搞清楚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是在追求神自己呢，还是在追求上帝所可以给人的任何东西，包括信心，是不是啊？一定要搞清楚，在神面前不可以有其他的神，所以这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无缺乏的环境，今天我们在这样子世界里头，环境已经被破坏了，我们不活在伊甸园里头，但是呢，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件事情，它还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现在这种已经被罪所败坏的世界里头，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在生命中作王，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过得胜的生活。环境或许不能够马上改变，但是主耶稣又告诉我们，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这里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当我们要去追求上帝，要去走这条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要知道说这里头啊，那个关键的那个争夺点，关键的那个工作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在于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上帝自己，对不对？但是呢，要想在这条路上走通，他要来解决什么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上帝的同在？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跟他有更亲近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上帝住在我们心里头？是不是啊？就是我们内心的问题，这是上帝所解决。这就为什么律法主义真的是把人带在一个死胡同里头，他不是去让我们去关心我们内心里头到底怎么样拥有上帝的同在，让上帝活在我们里头，然后活出他荣耀的生命来，而是让我们通过修正自己的言行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人就越来越
在外在的方面试图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却忽略了圣经里头上帝造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法则，一个人一生的果效呢是由心发出，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去关注这个。今天而且有一件事情，人今天应看自己，就是不是吧，应相信自己里面的缺乏，就有这种不足感，有那个渴求，或者看自己的内心，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原来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事情的一个关键点是什么？怎么样开始？这个细节要以后要讲了，在基督里头看自己毫无缺乏，是不是？在基督里头，只有在基督里才可能看自己毫无缺乏，然后改变内心的状态。当你呢里面充满了基督的生命，你能够开始看基督为自己，看基督的东西是我的东西，他的义是我的义，他的生命是我的生命，他的信心是我的信心，甚至他复活的身体今天可以来跟我认同，我可以跟他复活的身体认同，你就可以让基督的东西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层面开始联合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内心里开始充满基督的生命，基督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外面的生命就发生这样子的变化。然后呢再来看这一段，这是我最后一个 point， 这在诗篇第24篇，这里讲到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相信不相信上帝会这样子祝福这样子的人，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也能够相信这一点，对不对？这样子的人当然了。但是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在我们多少年看这段圣经，当我们还不明白什么叫做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之后就会怎么样？愧疚的良心，对不对？你能说自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吗？你可以说自己守节心清吗？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守节心清的。守节就是说你在行为上从来没有任何不对的事情，心清呢，内心里头从来没有不好的思想，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做到这一点的，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头真正要解决的事情是什么？这段不但是在对一个人到神面前来啊，就我们在信心上成长，约翰一书这里讲，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那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如果我们还有愧疚的良心，任何一个人良心愧疚，如果一个人对我愧疚，或者这一只狗他对着他的主人愧疚，他知道自己做了些坏事，他一定不敢到主人面前来的，对不对？这就是说，如果我内心的我这一点所讲的，可以说是我是这么我的意思是这个，人的问题出在哪里？是跟上帝隔绝了，跟上帝的生命隔绝了。那跟上帝的生命怎么样隔绝？当然是在亚当里，但是今天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我们内心里头，我们没有他的同在，对不对？我们内心里跟他隔绝了。但内心里为什么会隔绝？原因是因为有愧疚的良心。所以说到底，最终来讲，一个关键的问题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愧疚的良心。因为你良心里头，就像前面雅芬所讲的，如果有一点点愧疚，你就知道你不能够完全到上帝面前来，你不能够白白领受他的恩典，你也不可能白白领受他的信心，对不对？甚至你来到他面前，你就会发现你不知不觉是在躲着上帝。什么叫不知不觉在躲着上帝？当你人生面临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你是不是想到上帝这里来寻求他的帮助？你内心里头有愧疚感，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先来解决吧，我来解决，最好我解决了以后，这样不需要麻烦上帝了， 或者不需要来面对我感觉到愧疚的那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呢，他这里告诉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必从他得着。你知道这句话告诉我们，你要想有这样子的信心，就是在上帝面前我祷告什么，耶稣说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但是大家会发现，你如果真去祷告的时候，内心里就是没有那个信，对不对？就是没有那个信心。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心在责备我们，我们的心在责备我们。当然啊，你今天这今天我只是我没有时间把这个讲仔细，以后还要讲这个心。要想解决这个内心被责备愧疚的良心，绝对不是说哦，我今天我听了以后好，原来这样子，我以后我不管那良心了，那个就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良心的问题是要解决，但不是说我从此再也不需要听我良心的话，我就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来。那个一定是走错了，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他底下说，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想关键的点就是后面所说的，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我们会把接着这个思路会讲下去，目的就是让人能够真的实际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领受他的生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活出他的生命来。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就像当时不管亚当也好，该隐也好，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不是他们来找你，他们都因着自己良心的定罪，他们都从你的面前躲开或者逃离，但是是主你自己亲自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啊，同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走了多远，甚至还没有开始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或者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又走偏差出去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上帝，是主你来拯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真道，必然将我们带领到耶稣基督的真理里头，让我们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继续往前迈进。主啊，过去我们或许有失败，但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这条信心的道路不是在乎我们自己的成败，乃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一切。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有耶稣基督将信心已经创始成终，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就有这样子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过去虽然有好像磕磕碰碰，但是主啊，我们必不至于全身扑倒，因为主你的圣灵、你自己的恩典必然扶持我们，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迈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